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松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悉尼法轮功举行大游行，庆祝大法红传31周年。澳洲新房审批量降至10年新低。新州国家党重新选举领导人。悉尼市政厅广场项目再延期划至2035年。澳洲联邦政府预测本财年或将实现15年来首次预算盈余。联邦政府公布新预算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悉尼消息，5月9日，悉尼法轮功学院在市中心举行盛大游行，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及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并恭祝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华诞。即将到来的5月13日，亦是第24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全球各地的法轮功学院借此举办庆祝活动，弘扬法轮功的普世价值，期盼世人了解真相。游行前，法轮功学员在雪梨市中心的 Vina 公园集体练功，他们在舒缓悠扬的练功音乐中传递着法轮功的祥和与美好。据当日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曾林介绍，今年的游行主题是庆祝法轮大法红传全球31周年。游行队伍由三个方阵组成，法轮大法好，解体中共制止迫害及声援4亿10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党团队。曾林表示，法轮大法是人类得救的希望，通过游行活动希望将法轮大法的美好传递给世人。中午12点，游行队伍从树梨码头附近的 Windfair 广场出发，长达数百米的游行队伍由气势非凡的天国乐团打头阵，其鼓舞雄壮有力，震撼人心。在法轮大法好的主题方阵中，庆祝法轮大法红传31周年，法轮大法红传100多个国家，世界需要真善忍等还福格外醒悟。紧随天国乐团的是仙女队伍，他们身着传统服饰，手持莲花，面带微笑，分外引人注目。当日的游行队伍途经中央商务中心的多条繁华街道，腰鼓队压阵。游行队伍历时近1小时后，抵达中央火车站对面的彪摩公园。综合消息，随着现金利率的上涨，澳洲的新房建造审批量已经降至10年来最低水平，预计这个将进一步加剧租房市场的危机。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全国各地的新房建造审批量都在下降，新州的审批量比去年同期低了 34%， 特别是排屋、单元房和工程公寓降幅更大。住房行业协会的资深经济学家德维特表示，大量移民和留学生正在返回澳洲，对住房的需求暴涨，但是新建房屋审批数据却如此疲软，这个令人很惊讶。市场原本预计审批量在今年会有所增加。新州和全国在今年第一季度的新房建造审批量是2012年以来最低的，而澳洲目前的租房市场真的非常紧张。数据显示，今年3月的新房建造审批量只有12611套，经季节性调整后，月环比降幅为 0.1%， 年度降幅为 17.3%。 私人领域的新建住宅审批量下降尤其明显，同去年3月相比，审批量下降了 15%。 在新州，私人领域新房审批量月环比下降了 4%，宾州和惠州分别下降了 3.9% 和 3.8%， 南澳下降了 0.1%。 西澳是唯一录得增长的州，月升了 8.7%。 过去一年来，建筑行业迎来了倒闭潮，很多建筑商在莫里森政府时期的奖励政策之下签订了锁定价格的建房合同，但由于建材成本大涨，供应年紧缩，很多建筑商因为损失惨重而倒闭，还有很多在建房业中没赚到钱。雪梨消息，在新州国家党领导权角逐中，前领袖图尔下台，新州德布国家党议员桑德斯已被推选为新州国家党新领袖。图尔在这个星期一的一个国家党党内会议上失去了领导职位。桑德斯在确认任命时表示，这个是极其艰难的24小时，并感谢党内成员的支持。桑德斯说，国家党打算将过去几个星期发生的所有事情都抛在脑后，继续前进。雪梨消息， 雪梨市政府再次推迟了在雪梨市政厅对面建设一个大型公共广场的计划。这个最初已在上世纪80年代设想的项目，现在直到2030年代后半期才能开始动工。这个星期一，雪梨市议员听取了工作人员的建议，将个地区的商业和零售租约延长至2035年，以便有更多的时间购买所需的房产，增加储蓄，并争取从新州华联邦政府获得财政资助。自从前雪梨市长萨瑟兰在50年前提出这个计划以来，市政府就计划拆除雪梨市政厅对面 George Street 和 Peter Street 之间的街区，以建造一个市民广场。2019年，雪梨市长摩尔表示，建造市政厅广场的愿景将在未来10年内实现。但这个星期一，摩尔承认在2035年之前拆除各街区物业的可能性很少，这些都是城市建设项目，需要时间。他说，雪梨市政府行政总监巴莱尼预测等待的时间会更长，我们并不是说会在2035年开始拆除，而是在那时以后。雪梨市政府的文件估计，市政厅广场的建设成本将远远超过2亿澳元。政府已经花费了数千万澳元买下了该街区的一些物业，并且还将收购更多的物业。坎培拉消息，澳洲联邦政府预测在本财年将实现近40亿澳元的预算盈余，如果实现，这个将是15年来首次。由于收入增加和支出减少，澳洲联邦预算预计将在本财年出现盈余，如果最终实现，将是15年来首次实现预算盈余。国副部长金姆查密斯在这个星期二公布最新预测，预计2022-23财年将实现近40亿澳元的盈余。国副部长的第二份预算将公布少于预期的赤字，但如果赤字减少1430亿澳元。然而，由于未来五年的债务利息将达到1100亿澳元，大部分增加的收入将存入银行，而不是回应提高福利金的呼吁。超过80%的额外收入将用于偿还国债。查密斯博士表示，我们负责任的经济管理都是关于限制支出，将大量储蓄用于其他优先事项，以及适度但有意义的税收改革。但查密斯博士表示，仍计划将146亿澳元的预算用于生活费用减免，包括增加对单亲家庭的支持，帮助那些生活艰难的人。坎培拉消息，联邦政府这个星期二公布了新预算案，新预算侧重于国防开支、能源开发和社会福利。国防预算共有428亿元，包括6410万元的额外支持预算，解决退役军人提出的越来越多的索赔金额。为了提高澳洲国防军的保留率，退役人员将获得50000元的留职奖金，促使其继续在部队服役。国防部将获得200万元。用于继续开展退役军人自杀干预培训专案以及心理健康扫盲项目。预算还包括未来10年45亿元用于支持澳洲接收 AUKUS 核动力潜艇。这笔资金将包括42亿元用于成立澳洲潜艇管理局，该机构将纳入国防部。作为该机构的一部分，还将设立独立监督员和顾问，为此预留1830万元。8700多万元将用于制定核潜艇的标准和保障安排，包括废物管理和核不扩散。澳洲海军基础设施公司亦获得了资金，开始在南澳建造潜艇。政府将额外花费200万元进行住房可行性审查，以减轻国防成员的住房负担。政府表示，将在未来10年增加国防开支。2032年国防开支将达到国内生产总值的2.3%。澳洲国防能力亦将在未来10年内获得34亿元的支持，以建立先进战略能力加速器，为国防工业提供新技术。国防部亦已经确定在国防审查后的未来4年内再投资78亿元，用于新的优先领域。其次，单亲母亲和女性主导的行业中的工作人员是联邦预算中的最大赢家之一，对高度女性化的行业的预算支持。例如幼儿和心理健康护理部门，有望帮助缩小性别薪酬差距，支持妇女的经济平等。另有近5.9亿元将用于妇女安全措施，令其过去两个预算中获得的资金总额达到22.9亿元。 分件措施包括 2.62 亿元用于解决针对原住民妇女和儿童的暴力问题，1470万元用于改善司法系统对性暴力幸存者的应对措施。妇女健康和医学研究将获得2640万元的资助，以帮助开发有针对性的治疗方法和改善支持服务。一项新的乳腺癌症基因剖析测试将被引入，帮助确定患者罹患乳腺癌的风险，费用近1700万元。政府两年内还将拨款近2000万元，帮助父母支持孩子的健康和早期发展，其中500多万元用于支持国家母乳喂养帮助热线。新预算可在新能源超级大国投资达到400亿元。气候变化和能源部长布云说，这些措施将减少排放，减轻电费压力，并令到澳洲成为就业、出口和增长的可再生能源强国。家庭能源升级基金包括3亿元用于改造社会住房，该基金与各州和领地共同出资，预计将削减多达1/3的房产能源消耗。从7月1日起，多达380万中小企业将获得为期1年的税收优惠，帮助实现节能。能源监管机构在4年内获得8000万元，以便能源市场能够提供可靠、安全和负担得起的能源。这次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